今天也是我们家庭主日啊，所以你看见你旁边有小孩子，你就知道啊，我们的父母亲跟他的孩子在一起哈，啊，一家人在一起是很宝贵的事情，啊，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谈到怎么样建造一个模范家庭。好，讲到模范家庭，请问弟兄姊妹，你想到圣经上里面的模范家庭，想想看，你认为哪一个是模范家庭？啊，有没有想到？啊，上次我们讲模范教会，你很快就想到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今天讲模范家庭，想想看，圣经上里面有什么模范家庭你想到的？有没有？哎呦，后面一阵欢笑，啊，有没有？没关系，讲，如果想到了就讲，好不好？啊？约书亚，哦，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，很好。本来我要选那一段经文的，好，啊，还有没有？
诺亚，
啊，
诺亚
全家，哦，好，诺亚全家，一家都得救了哈。还有没有？你们讲的两个都是旧约的嘛，是不是？还有没有？啊？人只在地上的家，就是耶稣的家，是不是？好 ，OK， 也是很好啊。耶稣的父母亲这个家，好，很好的家庭。刚才已经把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讲出来了哈。好，那圣经上里面讲到有一对夫妇，他们圣经里面提到他们的故事不多，大概有六处圣经讲到他们的名字。这一对夫妇叫做雅居拉、百基拉。再考大家一个问题：雅居拉、百基拉，哪个是爸？不是，哪个是先生？哪个是太太？啊？雅居拉？雅居拉？所以雅居拉是先生。百基拉是太太，但是你注意看哦，这六处圣经里面哦，他提到雅基拉、百基拉，他不是都 always 雅基拉、百基拉的，他也提到百基拉、雅基拉，啊，而且他都有拉，所以中文很 confuse。不过你如果读英文的话，雅基拉、百基拉，百基拉叫做什么呢？Priscilla， 我们当中有没有 Priscilla？ 有，举下手好吗？门子阳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你就知道了，你想到门子阳，你就知道她一定是女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要从这一对夫妻来看，虽然圣经上面你没有清楚的提到他们有孩子，啊，但是呢，我想。他们这一对夫妻就代表一个家庭，所以我们从这个家庭我们来看什么样子是一样子这样子的一个家庭，为什么我称它是一个模范的家庭。你在圣经上里面刚才所提到的例子里面，你可以看到当我们讲到一个模范家庭的时候，大概会讲想到一个什么图画。好，第一个一定要有的是什么？一定是夫妻家庭同心相爱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一对家庭，这一对夫妻啊，他们同心，他们彼此相爱，他们彼此包容。虽然圣经没有把相爱这两个字写出，但是你可以看见在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，保罗在那边传福音，雅基拉、百基拉他们去投靠，他们去跟着保罗一起同工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夫妻两个人很同心。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，我们非常需要家庭的同心，家庭彼此的相爱，夫妻能够夫唱夫随，是不是同心同行？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，先生走在前，太太在怎么样远远的跟着， 甚至有的先生走在前，太太怎么样，在后面扯什么后腿，或者是太太走在前，先生在后面怎么样，拼命的拉。就这么，上帝的心意是要夫妻怎么样，同心合意。所以亚基拉、百基拉他们是一对同心合意、彼此相爱的家庭。甚至据说在教会的传说的里面，亚基拉、百基拉在最后他们为主殉道的时候，他们是手牵着手一起被主接去了。这一对夫妻他们同心相爱，在今天这个时代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。我认识有一对宣教师夫妇，他们在中国宣教，有一次当他们走在街上的时候呢，他们夫妻两个牵着手走，然后走了一段时间之后，突然有一个女的就跑过来，就来问他们说，他说，哎，我观察了你们很久啊，你们两个人，他们两个在小区嘛，哈，在小区这个散步，他说我观察了你们很久，哎，你们两个为什么这把年纪了还牵着手走路啊？其实他们也不老了，大概差不多60岁左右的人，可是在国内这样子的夫妻牵着手，他们会觉得很奇怪。我认识另外以前教会有一个姐妹，他们夫妻两个人回去中国之后，太太是在这边拿到教育博士的，回去之后去某一个地方哈，去做他们的国际学校的校长。他们跟当年的同学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啊，同学们给他们一个 comment 是什么，他说啊，你们俩还在一起啊，因为他的同学都已经是带的是不同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，不同的另外一个一半了。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，你会发现一个家庭常常被破裂掉，魔鬼的工作就是如此，夫妻不能够同心，夫妻不能够彼此相爱，那这是这个社会的悲哀。但是这也是教会的重要性，教会一定要建立一个能够同心相爱的家庭， Amen。 所以亚基拉、百基拉他们是一个榜样，他们同心同行，他们彼此相爱，他们在一起服侍的当中以彼此接纳、彼此包容，好，他们有不同的恩赐，他们一起在一起的侍奉。所以全家要同心相爱，这个亚基拉、百基拉他们给我们看见的榜样，除了彼此相爱之外，第二个就是他们同心配搭侍奉。怎么看得出来呢？你看见亚基拉、百基拉当他们在服侍当中的时候呢，他们开放自己的家庭。所以保罗后来在问安的时候，他曾经问到，他说也问百基拉、亚基拉家中教会的安。所以表示说亚基拉、百基拉他们家中也有一个教会的，他们家就是什么家庭教会，他们的家就有一个小组，他们家就是一个小组教会。所以亚基拉、百基拉他们彼此同心合意的侍奉，保罗后来投靠他们，保罗是单身的宣教士，但是他们是有家庭的，所以他们接待保罗。我相信保罗住在他家里面的时候，夫妻他们怎么样子接待他、照顾他，是不是？所以亚基拉、百基拉他们同心一起的侍奉。今天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，有时候姐妹服侍，但是先生呢没有参与服侍；有时候呢先生服侍，太太没有服侍；有时候爸爸妈妈服侍，孩子不服侍。但是这个家是同心合一起服侍的，多好， Amen。 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仇敌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分。好，你看现在这个社会里面越来越多是怎么样，这个叫太空家庭，或者叫做大宴家庭啊。 这个或者是说这个叫做内在美家庭。啊，过去早年台湾、香港移民来的比较多的时候，很多是一个人在这边带着孩子，然后先生在台湾、在香港打拼。现在国内来的移民越来越多了，也这种情形也越来越多，很多是一个人在这里带着孩子，然后呢先生在大陆打拼，是不是？就是呗。很多时候仇敌借着工作的关系，借着这些方式要让我们觉得我们这样做是不得已的，甚至觉得是情有可原。可是没有什么事情，我记得在讲家庭婚姻的时候有一句话非常重要，可以说是一个名言，任何的成功都不能够弥补什么家庭的失败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教会在面对这一个时代家庭越来越多的破裂的时候，我们更需要看见家庭的重要性，夫妻同心，儿女们一起在这样的一个夫妻相爱、父母亲彼此相爱的一个环境当中成长，建立一个同心侍奉的家庭。亚基拉、百基拉他们同心合意的侍奉，他们一起的配搭，他们开放家庭，啊，他们的家是打开的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那么跟师母结婚，我们就有一个心愿，希望我们的家是一个开放的家庭。那时候我们带年轻人，就是社青呐、啊，就是所谓的young adult，那我们社青大概有60几个人。所以我第一次我们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家就邀请这些社青来我们家吃饭，来了大概30多个人，啊，我都不知道我们那时候怎么弄的，反正就是哈，啊，这个搞了30多个人的菜哈，那么。就邀请这些年轻人到我们家里面一起用餐。那么常常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要在谈恋爱的啦或怎么样子啦，我们就把他们请来家里面，请他们吃饭，然后跟他们谈好，或者是给他们做一些辅导啊。所以家里面是开放的，所以那时候我们辅导的年轻人他们都已经有一个观念，就是将来他们出去建立的家庭他们也要开放家庭。就是呗，我们现在有一些小组在做小组，对不对？其实小组在过去常常称小组叫做家庭小组。为什么叫家庭小组？因为在家庭里面举行小组。为什么在家庭举行小组呢？因为为了传福音给你周遭的邻居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住在 PV 的，如果今天是住在卡迪纳的跑去那边去就很辛苦了，但是你住在 PV 山上，你旁边的周遭的邻居他们要到你家聚会就比较方便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小组要在家里面的原因。那我一来我们教会，我就发现，哎，我发现我们教会的团契啊绝大多数都在教会聚会，我实在很佩服，哇，挤得满满的，哎呀，人很多的，挤在一个教室里面。你们不觉得平常上课已经蛮多机会到学校了啊？写了团契，还有学生团契，反正这些我们很多团契都在小组，都在这个教会里面。礼拜五晚上已经是没有地方了，大家都在抢地方，有时候抢得头破血流啊啊！就准备鼓励你们呐、啊，能够回家的回家。好，当然你说我有孩子，教会有这些 program 这些因素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教会，这情有可原。但是我们当中有些团契都已经没有小孩子问题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来教会聚会其实是一个习惯。我记得上次到我们教会的那个林祥元牧师哈，圣迭戈林祥元牧师，他们是这个教会里面是比较多是小组的哈，所以我们当中有从那个教会过来就讲说，他说他刚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觉得不太习惯，为什么？因为在那边都是在家里面聚会了，到了这边来是怎么样子呢？大家都在教会聚会。所以我们一些小组现在准备要开始啊，分职小组要开始小组， 那我也鼓励说，如果你们可以在家里面开始的话，这样子一方面也可以疏解教会这个空间使用的这个压力，不然的话大家通通在礼拜五越搞越多越搞越多，哇，那我们这个教堂必须要不断的扩大，不断的盖礼拜堂才行了哈。弟兄姊妹，但是这种情形在中国大陆你会发现，上帝就借着大环境让你通通回家，你越是要搞大教会，你要搞这个大写字楼，我就通通不让你，你通通变成小小的十几个人聚会，我不太管你，但是你只要四十几个人以上聚会，我就要管你。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，这一天会不会来到美国呢？ You never know 啊，我们要预备好啊，是不是要预备好？所以让你的家成为一个开放的家，跟你旁边说，让你的家成为一个开放的家。Amen。 开放家，开放家庭是需要付代价的。以前我们家里面开放小组聚会的时候，那时候小孩子小啊，一群孩子啪完了之后，聚会完了之后，你会发现全屋子都乱的。所以会前要预备，会后还要预备，往往聚完会后搞到十一点，把家里面收拾干的这东西，锅碗瓢盆把弄一弄。但是为什么跟你讲，孩子从小在这个环境打造，他们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在牧会，我在宣教的时候，他们常到礼拜六礼拜天就说 Daddy 妈咪，这礼拜六礼拜天谁会来啊？没人来，他们觉得有失落感了，因为他们习惯常常会有家里面来，常常有家人住在到家里面来。弟兄姊妹，常常我们很多父母亲很关心小孩子，是不是？大概父母亲来美国常常都是为了孩子的缘故，希望他读名校啊。就今天早上还有人提了说，他希望他的小孩子去练哥大。什么哥大呢？歌唱大学，不是，哥伦比亚大学。弟兄姊妹，但是你的孩子读了哥大或者读了哈佛，可是他如果不爱主，你愿意吗？他如果不信主，你愿意吗？他如果没有受到好的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，成为一个被上帝所使用的人，一个健康的，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，你愿意这样子的孩子吗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常常觉得最好的 parenting 是什么？就是做榜样。当你做一个榜样，你父母亲是一个乐于接待别人，是一个开放家庭的时候，孩子从小也会学习这样子。所以这个百基拉雅基拉他们是开放家庭的，还有呢，他们一起侍奉，另外他们全家一起同工传福音，全家一起宣教。讲到传福音哈，我们教会一直在谈说我们教会要怎么样子出去职堂，我们教会要出去，但是我这些年来我发现，我分析来哈，今天洛杉矶的教会哈，大概目前还有去开拓的地方呢，可能要往非常东的地方，就到了什么地方去了呢？就到了 Riverside， 到了 Rancho Cucamonga， 甚至 Rancho Cucamonga 现在都已经好几间华人教会了，再往东要到哪里去了啊？再往东那个地方，可能目前还没有什么华人去了。所以以过去所谓的祠堂，我过去在罗省教会的时候，祠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一批人直出去，好，大概差不多四五十个人最基本了，这样出去比较容易成功。有的教会甚至一百个人出去啊，那就更长得更快了。但是如果说一个牧师一个人跑出去，这就不叫职堂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开拓。那目前来看哈，北美教会里面华人教会啊，牧师一个人出去开拓教会成功的比例相当低。有成功的不是没有哈。这个大概也都是大概要有可能四五个家庭一起出去了，啊，不可能牧师一个人这样子去出去了。所以这牵扯到一个观念，就是什么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为福音的人生。这个教会，也许有些人听过，叫做 Grace Point， 是一个这个是一个英文的教会哈。那么它 他们专门在大学院校里面传福音，所以他们的母会在伯克利带了很多的学生信主。学生信主之后呢，他们就操练他们，预备他们，门训他们，让他们将来是要为福音的缘故的。所以他们非常强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使命感。这一对夫妇就是被他们差派到 Riverside 的一对夫妇。好，这对夫妇在差派之前，在曾经在台湾做了宣教4年，后来被他们差派到 Riverside。 当他们差派到 Riverside 这一对夫妇去的时候，他们不是只有他们一家去，他们怎么样，他们呼召教会里面愿意去的都一起去。所以就有一些年轻人，一些的年轻夫妇，他们就跟着一起搬到 Riverside， 然后在那边找工作，在那边就落家，落在那个地方就成为教会牧师的一个支持。所以他们就从这几个家庭开始，他们成立了 Riverside 的教会，然后向 Riverside 大学的这些学生积极地向他们传福音。这个模式大概是他们在各个地方，他们在西雅图，在好多个地方都建立了他们的教会。那我看着这个教会的做法，我在想说，这个大概是我们今天可能北美教会比较需要合适，或者说比较需要走的路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是需要付代价，需要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我们福音移民。 Amen。 其实福音移民这个观念，我在中国大陆20年前就听到他们这样说。他们当年荷兰的团队兴盛起来之后，他们就全省打发，然后就到全省各地福音移民，他们喊出这个口号，以至于在全省全国各地，在中国的全国各地就建立他们的教会。所以但愿我们的家成为这样子一个家，愿意为福音的缘故而搬家。 Amen。 我们常常是因为 Toyota 要搬家了，所以我不得不搬了。 Honda 听说也要搬了，那我也要搬了。我的工作要搬迁的，所以我就搬了。就是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可不可以让我们有更高的看见，看见说我可以为福音的缘故来搬家。 Amen。 为福音的缘故搬到德国去。 Amen。 光能永力一定最高兴了。为福音的缘故搬到缅甸去。这一次我们去就看到这个台湾信义会的有一对夫妇啊，他们是教会的长老。那这个弟兄也在中学，台湾的中学做过校长，所以他们就夫妇两个人都已经是退休了，大概是应该是66、67岁的人，夫妇两个人就一起到了缅甸的北部腊戍那个地方建立学生中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台北真理堂有一个信义学社，现在台北信义这个台湾的信义会有好多位主任牧师，他们说当年他们就是在台大的那个信义学社，在那个地方被传福音信了主，蒙召出来做传道人。所以他说我们信义会一定要做学生工作，而且是大学生工作。所以他们就针对腊戍的3所大学在那边建立了一个学生中心，而且他们正这个我没有照出来，旁边他们正在盖他们一个大楼，准备做他们的校舍，就学生宿舍。希望透过这一个由这对夫妇他们主持，他们要来做这个施工。这一对夫妇已经退休了，他可以在台湾好好的享受他退休的生活，但是他们愿意放下那边安逸的生活，到腊戍那个地方去，开始他们人生服侍的第二春。弟兄姊妹，去短宣是容易的，去长宣是不容易的。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去过短宣，感谢赞美主。如果你没有去过，鼓励你一定要去。以前龙维赖医师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每一个基督徒一生当中一定要至少宣教一次。他这个标准是已经放得很低了，但是我觉得可能对很多人来讲，一生当中能够去一次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能够达到这个已经不错了。好，可是 短宣两个礼拜比较简单。如果是长宣呢，那是要付代价的。这对夫妇他们去那边，虽然那树是讲这个中文的居多啊，那边的华人很多，可是他们这对夫妇到那个地方，他不是只做华人，你知道吗？他做那边的大学生的工作，虽然他要针对华人，可是他也要同时针对当地人，所以夫妇两个人还去学缅文啊。我缅文这两个礼拜只学会一句，我想想看哈，我用中文把它拼了一下，叫做结束吧，结束吧，结束吧，好，就是好像中文的结束吧哈，啊，结束吧啊，就是谢谢的意思。所以以前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能了解差会要求宣教士都要30岁以下，年纪大时候学语言真的不容易啊，可是他们67岁了还在那边学缅文，所以跟你旁边说你也可以。我有一位学长哈，我在晨祷会有提过，是石牌细友堂的这个主任牧师，他也是在60岁的时候，神在给他们负担要到东京去牧养那边的这个东京华人教会。虽然是牧养华人，可是你知道你到了日本你能够不听日文吗？你能够不讲日文吗？这把年纪真不容易。结果他们去了那边没有多久，大概可能我不知道几年，3年，结果就在前几个月他动了一个手术，叫做什么胆那个胆结石的手术，原本是一个小手术，没想到后来有一些的这些并发症，什么肺炎什么这些，弄到最后日本的医生没有办法处理，那加上语言又不通，那边东京的弟兄姊妹们排班24小时帮他翻译，最后他们石牌的医生，就是他们教会的医生们决定说请他回来，他们来帮他安排，所以就安排了医疗专机，专机把他送回台湾，送到马街去那边急救，但是最后走了。就在这个礼拜六举行了他的追思礼拜，他才63岁。我听了他追思礼拜里面的师母的分享，其中有一段我很感动。他说，他师母说，他说在马街加护病房的时候，他连上呼吸器前他都在讲道，然后他就是一直说，他说就是要传福音，躺着也是在做见证。最后他在死以前，他跟护士说要唱一首歌，护士说好啊，那你唱啊，你就唱啊，他说不，你唱。那个护士就，你想这种情况这个护士会不会唱？肯定唱啊，所以他要他唱一首，我不知道是哪一首诗歌了，这个护士就应他的要求唱诗歌。唱着唱着他就到主那边去了，他在死前的时候仍然在为主做见证。弟兄姊妹，最近我好几个学长同学都得到很严重的癌症，有另外一个同学在我们来之前，同学去看他，他开拓了3间教会，在工业福音团契，这做的都是这种基层的，可一检查出来，这个发现是有胰脏癌，已经，你知道胰脏癌常常一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，都已经是末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命何其的有限，人生这么短暂， 我们的人生要投资在哪里呢？投资在这个短暂的世界会过去，只有投资在永恒才会存到永远。最后我要讲，让我们一起全家一起来宣教，不管短宣也好，从短宣开始，让我们真是全家，不单单是一个彼此相爱、彼此同心服侍的一个家庭，让我们也成为是一个宣教的家庭。最后，保罗称呼这个百基拉跟亚基拉有一句话，他说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，甚至这里说的是为了保罗，保罗讲到这个同工的时候，他说他为我的命啊，甚至连自己的命都不顾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教会里面非常需要这样子的人。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，越亲密的同工就是越多的同工，懂我说的意思吗？攻击的攻。但是保罗讲的这个同工的时候，这个同工真是好到一个地步，怎么样？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，那叫做什么？两肋插刀，是不是？国内讲说铁杆，是吧？弟兄姊妹，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在一次讲到怎么问起来，有人说。牧师愿意为牧师而死的，我们教会有一个啊，后来那一个也不见了，现在不知道有几个。好，我不问了哈，免得我伤心哈。弟兄姊妹，有人说，哎呀，我为上帝死可以啊，为牧师死那还考虑考虑哈。弟兄姊妹，保罗在这里讲说，为我的命。我相信亚基拉、百基拉深知保罗是什么样一个人。保罗为主的缘故，性命都可以不顾了。所以这对夫妇为保罗的缘故，性命不顾，意思就是说，他也跟他一样，死都不能够拦住我们传福音。Amen。所以这对夫妇他们把自己的性命都不顾了。刚才瑞贝卡讲到他这个生病啊。其实哈，之前因为我听到一个缅北的一个传道人，我正在那边神学院教完课，然后他来了，带着基督之家的一些的短宣队来，然后就跟我分享，他说他现在就讲到登革热去了，然后他讲了说这次登革热很厉害，这次的病毒特别厉害啊，他说我也得到了，而且一个半月以前就得了，到现在都还没好。哇，讲的，我说啊，真的啊，我说那这些短宣队的人你有没有告诉他？没有，他第一天来我就告诉他们了。我说哎，我怎么都不知道，我们来的时候傻乎乎就来了啊，那个金牧师也没告诉我们说这边有登革热，也不知道我们到了缅北就是疫区啊。越讲越讲得我心里面毛毛的了，所以我回来之后就跟我们短宣队讲，大家拼命祷告，拼命要警醒，要警醒哈，然后千万不要被蚊子咬，千万不要被蚊子咬哈，我们蚊虫剂都擦了哈。小林，你那个叫做什么水啊哈？那花露水，好擦了，我们擦，后来发现那个不管用，可能大概那个正宗的那个比较管用哈，但是只有正宗一个人擦，我们其他人都擦了小林的那个哈。哦，他也还搞错了，原来是止痒的药，我们以为是防蚊的药哈。好，不管了，反正我们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就这样子了。所以那天晚上到了台湾的时候，听了他一发烧，我说哎呀，主啊，登革热怎么办？因为听说这次的登革热会死的。有一个去过伊拉克短宣的一个弟兄在我们这边去的，我们接到消息，他就是去了缅甸短宣回来之后就住到 ICU 去了。哇，那个伊拉克短宣队的那些的校友们天天为他祷告，所以这几件事加起来，我们当时心里面就很难过，很着急啊，拼命为他祷告啊，这个希望他好啊。然后那个这个带他去医院检查，医院也检查说这个验血说是没有，好，感谢赞美主哈。但是呢还要疾管局，他说他还要做血清检查。好，过了两天之后，他又接到了疾管局打电话来，哎呦，一边听的时候一边心里面在担心啊，希望不是检查出来是有真的有哈。后来听完之后啊，没有啊，感谢赞美主哈。哎呀， 结果我们后来又住到华神去，华神住完之后呢，听到华神那个吴宪章老师打电话来，葛牧师，这个卫生局打电话来，来这边消毒，说是你们家里面有一个人得了这个登革热。哇，我被他一讲，我说怎么又来了？不可。后来这个，我说你确定吗？确定吗？他说我们再去问问看。后来问了之后，叫我直接打电话给卫生局。我直接打电话局之前祷告半天了哈，打。后来他说，他是没有登革热，但是呢，他得了类似登革热的，叫做屈宫病。你听过吗？屈原的屈，公家的公，就是屈宫病哈。你回去 Google 一下啊。反正也都是从境外进来的，就是台湾没有这个病，发烧这些现象都是类似的。最后呢，总算一个礼拜之后，就是说传染的不会传染了，然后他如果没有再有什么症状，就是 OK 了。所以感谢赞美主。但是从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就想到说，如果今天我们宣教要付上这样子的代价，你愿意吗？如果要付上生命的代价，愿意吗？如果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我们可能要牺牲自己生命，愿意吗？先不要谈到宣教了，有一天也许我们今天在这里传福音，都可能会有被坐监牢的危险的时候，愿意吗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我们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，一起为着福音的缘故传扬主的福音，迎接主的再来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再一次把我们自己，把我们的全家交在你的手中。主，生命很有限，我们的人生很快的，我们都要有一天要到你那边去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预备好我们自己，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欢欢喜喜，带着禾捆，带着果子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但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，我们的家成为一个同心相爱的家庭，我们的家也成为一个同心侍奉传扬福音的家庭。求主使用我们，使用我们每一个家庭，在这一个世代来见证神的荣耀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